书记胡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出访湖南，他在10月3号和4号分别视察了湘西和长沙等地。不过这位穿毛鞋走毛路的毛派共产党接班人并没有做中共的规定动作，即前往韶山冲毛泽东故居进行拜祭。对于习近平过毛门而不入，人们议论纷纷。那么他在关键而敏感的时刻为什么对湖南情有独钟，而同时又避免直奔主题呢？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
您好。
嗯，金钟先生呢是在香港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这次为什么选择湖南作为他的这个视察之地？
以往每一次这个中共的几中全会开会之前，中共都会有一个例行的程序，就是要求政治局常委的到各个地方去视察。那么视察的往往有一定的这个针对性啊，那么比如说是某个领导人要视察某一些特别的行业，或者是某一个领导人要视察某一些地点，一个是跟政治局常委他们可能某一些区域性的分工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指引某一种政策的方向，比如说他是关心这个所谓的农村问题，那么就涉及到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农村政策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他是视察某一些企业，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有某一些政策的这个调整。那么习近平之所以选在这个湖南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这个安排，但是从一般的这个信息来讲呢，显示出来呢，这个他的这个继承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的这某一种法统性，所以他也到这个毛泽东所谓的故乡来这个视察一下。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到了这个地方，又没有去这个韶山呢？当然我们只能从这个已有的进行这个解读，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早就到了韶山了，也不能一个领导人老是翻来覆去的去一个重复一个地方。另外就是习近平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他上台以后过度的这个推崇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造成这个思想界集体的这个混乱，整个政治气氛已经似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一等时代，他是不是进行某一种纠正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怀疑的。我比较更倾向于前面一等情况，他有可能是不能老是去一个地方啊，韶山翻来覆去去，实在也没有去，是不是？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就是说他选择希望自己不要墨守成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金钟先生，您怎么看？就是湖南作为一个这些年应该是政治上的一个后方，那么经济上呢也是说乏善可陈，那么除了可能在文艺上还可以啊，那么您认为这个湖南有什么地方吸引了习近平？
他这次去湖南。又不到韶山去啊，所谓过毛门而不入，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啊，因为他已经表示了那么强烈的这个要走毛的道路嘛哈，尤其政治上面哈，还是以奉毛的这个政策路线为正宗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想他已经，你看都有报道，他都去过几次了嘛，就说都已经去过三次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他这次去不去呢，并不是很重要。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要到湖南去调研这个事情，我早就有表示那个看法。我觉得这个中共领导的这种方式啊，尤其这些高级的国家领导人啊，到处到基层去转悠啊，这个方式我看恐怕全世界没有，你中国的特色也可以，但这个方法本身并不科学嘛，对不对？你那么大的国家机器国家的组织系统专门有 对各个地方的情况的啊统计调查报告请示，非常严厉的一套这个结构。你最高领导人那个花那么多的时间，各级领导人都这样，动不动就到基层去调研，那调研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嘛，而且这个很可笑的嘛，是不是啊？你现在啊，这个在说时代的这种传播方式啊，这个都不必用这样一种啊，这个是他们以前革命啊，什么战争年代啊，动不动就是啊要到基层去调查，要跟老百姓这个搞关系啊，用这种方式啊来所谓。然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什么时代呢？啊，还搞这个？你国家有多少全局性的重大的问题啊要解决？所以他到处跑嘛。那么到湖南去一下，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奇怪的。
好的，好的，谢谢金忠先生。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和平，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以后呢，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左右摇摆。或者说左右逢源，就拿到基层调研或者到下面访问来说，十八大以后他第一个访问的地区是深圳，那么很多人就猜测这是不是表示习近平今后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呢？那么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前他又到湖南，尽管他没有去毛泽东的故乡，那么这究竟是习近平现在他是忽左忽右，还是所谓一种战略上的模糊，让你左派和右派分不清他现在在想什么，他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你的看法？
读者者有时候是玩这个神秘的游戏，因为只有神秘的游戏，他就会强化他的某一种神威，所以有时候他的政策是不明确的，他的心情是模糊的。这样的话，你们各自的时候来玩的这个来插在他，来推理他，那么他就有了某一种这个来坐在一个最高权威上来玩弄你们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去这个深圳，或者是去这个湖南，都很难说他一定是这个左右摇摆的一个政治权术，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政治动作还是比较单纯的。所谓比较单纯，就是要利用这个毛也好，利用邓也好，就是要确定他的权力的这个稳定性。所以他从毛和邓所走的路线和日式的某些方向呢，来继承他们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合法性。第二个就是利用毛和邓的某一些这个政策性的这个内涵，来作为他这个支持他政权的一个法理的理由。那么毛泽东所谓的这个要调查法理啊，就是什么毛泽东有很多这样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话，但是被中国人或者是中国的官员捧为圣旨，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法理权。那实际上很多根本就不是说要调查就有法理权，很多东西科学的推理、科学的这个研究，那根本不是调查，对不对？啊，所以，但是他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成为中共的领导人的一贯以来的他们继承的一些形式主义啊，那么来表现出他的一等政策的所谓的观察和一等政策的这个推动。那么通过深圳的访问，也通过湖南的这个视察来传递出某一些信息，就是既要找毛的这个某一些思想和路线，又要走这个邓小平的思想和路线。其实不仅是这个谁是这样，习近平是这样，胡锦涛和江泽民在矛盾程度上也是这样。那么只要他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要走向这个中国民主化，那毛泽东就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合法的来源。但是他们同时呢，又不是一帮清教徒主义，不是一种彻底的原教旨主义，他们生存和享受，对不对？他们讲同样重要。那么邓小平的这个实用主义，邓小平的这个利用经济改革开放给中共政权治矛盾延长寿命的一等药物，又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的我倒很难说他是左或右的问题，他是一个存在的功利主义的一等出发来请求他的。因为中共整他的存在的意识形态，其实毛泽东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得到这个人们广泛认可的。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很多东西已经遭到了非常多的 这个质疑，但他更多的是不是真正的是面对毛泽东或者是邓小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真正去遵守他们的原来的某些做法，而是为了他的政权的这个保护和延长他的生命。
好，谢谢和平先生。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认为那么十八大以后到现在，习近平上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目前为止他给您的印象是他有一套比较清晰的执政理念呢，还是基本上被人左右被人忽悠呢？
我认为他没有被人忽悠，也没有被人操纵控制啊，这个谈不上。相反，我当然就一直在观察，是不是啊？他这个十八大这个一年来上台之后，他这个表现啊，他经常你看在那些正式的场合啊，正襟危坐，一本正经，板这个脸，是不是啊？但是实际上还是露出他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太子党的性格，是不是啊？那么啊，薄熙来上台，那是红卫兵执政啊，红卫兵专政，他上台那么就是太子党啊专政，对不对啊？所谓一党专政啊，真的很明显的就是叫做这个党是谁，不是共产党，就太子党，太子党专政啊。所以他非常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体制，谁做了最高领导人，他的话就是比宪法还要厉害，还要权威，是吧？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是不是啊？我觉得他这十八大以来啊，他表现的这种太子党的这种权力的傲慢和身份的这种优越感啊，有些谈吐啊，别看并不多，他有些话也啊还是很放肆啊，可以感觉得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呢，他这一年中间，他显示了一点，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就是血统论嘛，是不是啊？啊，太子党嘛，就是从他们的血统，红色血统得来的这个权力嘛。你看，他又不是啊，这个打仗革命像他们第一代啊打出来的江山，对不对？当然，他们第一代他要自己做啊，你这是第几代了？你算什么？啊，另外你的政绩又怎么样啊？也比薄熙来好不到哪儿去吧，是不是啊？所以他知道啊，更不用说他不是不是靠选票来的，对不对？那不用讲，他很清楚，他就是我的血统就给了我这个权利。所以政治学上面很强调这个概念啊，你这个领导者，你这个领导阶层、领导集团，你这个领导政党，对不对？你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是不是啊？民主制度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他们现在他很清楚了啊，尤其他这次他父亲啊一百年，你看把那些第一代的太子党啊召集起来啊，笼络他们啊，跟他们套近乎啊。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比利用宪法、利用法律呀、利用权力呀 啊来统治这个国家都重要啊。所以我想，他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白。我觉得在这一年呢，已经非常啊强烈的透露出来。
嗯哼。好，金钟先生，那么我接下来我想追问您，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个习近平呢，他的权力的来源就是血统论，因为他是一个太子党，那么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他太子党的这个专横和跋扈的这么一面。那我想问问您，就除了他这个权力来源的这个太子党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掌握权力，还有他要维持自己权力的，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东西？
他依靠的就是现在他们整个国家机器啊，党政军啊，还有这个国安啊，这个啊公安啊，是不是啊？一整套的这种专政的工具，是不是啊？都是现成的啊，而且 并没有因为经济上面的改革开放啊，这个国家机器啊，这个专政的这个部分啊有所松弛，没有嘛啊。所以我觉得，另外现在比毛时代又不同，他们又多了一条，有钱了啊。毛那时代是没钱的，对不对啊？其他都有啊。所以现在他心里，我想他这种傲慢啊，这种也可以说得好听点，这种自信他有啊，他感觉很清楚。另外还有一个任期制摆的这个地方啊，最多他就两任嘛，很快嘛，十年啊，一晃就过了，是不是啊？他也可以无所作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年看不出来，真是他啊，或者说什么开左灯向右转呢 是不是暗藏的什么玄机呀 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大动作，我看不出任何的这种啊潜在的可能性。
嗯，好的，谢谢金钟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刚才你和金钟先生都谈到了太子党执政的问题。那么我看到一篇评论说呢，现在习近平反腐啊、打贪的等等，针对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产生这些腐败、贪污污吏的中国的现行的政治制度，而太子党所要维持的正是这一制度。而你看一看